我们是擦边球协会，尽量把球打到界内。我是林中信，一个复杂中年笑话的观察者。
我是张大驴，一个中式美品笑话的爱好者。
我是岛明凯，一个台湾傻事的践行者。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大陆的清华大学取消了新闻本科招生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三个人呢，正好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部的这样的一个之前的学生或者在读的学生吧。这件事情跟我们多少有点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对于新闻学、新闻学院教什么、新闻学院的功能进行一个讨论。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的新闻，我就想到了北大的新闻学院。北京大学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大学，然后也是引入了非常优质的人才，然后尤其在五四运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北大的新闻学课程是全中国第一个开的，是1918年开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是研究会，有开课程，但是没有专门的一个学科。那直到那个1980年代的时候有开新闻学，然后到2001年的时候有新闻传播学院。就非常神奇的是，北大理应是全中国第一批研究新闻传播的学校高校，但是真正设立学院反而是2001年，比起。我们所读的母校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我们母校是先开设一些专业技术班，然后再研究我们这个新闻传播规律，然后再有这个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后来再慢慢细分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北大是先有研究所、研究学会，然后再慢慢延伸出真正的专业，然后到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历史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最早是广电部的一个，应该说是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一个培训班啊，所以这就是中国传媒大学其实工科也非常在业内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反而中传的新闻这个名号还不如人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号叫得响。你刚刚提到那个北大是在2001年哈，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有好多好多新闻学院，我在本科的时候去燕郊有一个学校，职业学校吧，就是他也开了一个新闻学的班，他这个新闻传播学院一个大爆炸，就是也是在这个21世纪初的这个年代，正好跟我们国家这个媒体大发展是有关系的，就好像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读计算机啊，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读金融啊，这种那个段时间新闻确实能赚很多钱。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那个年代，正好是一个媒体的上升期。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老师交流过，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他们的实习工资。在他们毕业后能帮助他们在北京付首付、
这个我有听说过啊，就是说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好几平米吧。对啊，就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其实是可以买一两平米房子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概念。因为那时候北京房价也不是很贵，如果那个时候你读新闻当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出来，如果你买了房，那你现在基本上不用工作了。
但是
你靠房租就可以养活自己。
但是相较来说，那个时候能成为记者的门槛也比较高，
也不一定，我不见得，那个年代真的也不见得，
能考上新这些大学的门槛。
当然你能考到北大，就说明本身就挺强的吧。人大、北大，就算是北广，其实它都是在所谓的一本线以上嘛，就是在中国人口里面，一本已经算是一个就是顶尖的人才了，整体人口的。那个来看，你能考到大学就已经是顶尖人才了，你能考到一本就更加了嘛。
我觉得是那个门槛、一直有存在，但是它的形式变了、就以前的门槛是设立在高考这一卡上，现在门槛是真的用实力来，就是你就业以后的实力来分类了。
就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说新闻无学，你们认可这种看法吗？就是新闻有学吗？新闻学院应该教什么呢？
因为刚才你们说新闻无学这个事儿，我对这个事情的感受就是说，你们就是记得曹林当时他写过一篇文章，中传他对中传学生的评价嘛，就是中传学生浅薄功力，对，学业网评，中传学业网评，然后他就是评价了几乎所有他所知道的新闻学校，然后他对其他学校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爱读书啊。 非常沉稳啊，这种有智慧啊啊，到中传学生那块他就画风一转，他说中传学生这个浅薄功力不读书，然后就是引起众怒嘛。王明凯他不也说过，他当时对曹林这个说法也是十分的气愤，但是后来呢，曹林又补充了说，他这个经过调查呢，发现啊，这个浅薄功力不读书呢是无法与中传这个新闻系的学生匹配，因为中传新闻系的学生呢，这看起来反而是特别喜欢读书的一些学生。那这些学生说的是谁呢？他也没提，那我们想想也就知道了。那中传这个做新闻的，那除了新闻系的，那就是这个电视系的呗。曹林说这个浅薄功力不读书，可能说就是我们电视系的学生。
啊，
所以
你不要抢这个风头。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我觉得他说这个浅薄功力不读书，其实就跟刚才你们提那个新闻无学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们浅薄功力不读书，那不就还是因为这个新闻无学吗？就没什么可学的，所以那就不读书了呗。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你知道吧？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社会上对中传学生的一个评价嘛，就是说上手快，后劲不足。这个是我们一到中传之后，老师就跟我们讲的，就是大家的评价嘛。上手快，就好像我们是学技术的嘛，就是这种
上手快，后劲不足嘛。还有就浅薄功力不读书，然后我就特意我就去查了一下中传电视学院的课程设置嘛，我就看了一下它的核心课程，也确实就是都是跟上手有关系的，跟书也确实都没什么关系。它主要核心课程呢，基本上只有两门是理论课，一门是新闻理论，一门是传播理论，剩下的就是采编写拍和剪。然后当然我也看脸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新闻系的核心课程其实跟我们是没什么区别的，那怎么你们就读书了？你们俩展开
讲
讲。
之所以你对曹林没有我们熟悉，是因为我们真的亲历了那段时候，所以曹林可以说是全体广院人记得最深的一个人了。
全民公敌。
我简单讲一下，就当时他那一篇文章一出来，就是几乎就刷屏了，就不管是不是新闻学院的都进来那个感同身受了。后来他们播本也后来有一个同学来找我，就是他们还有个课程作业是要采访新闻系的学生关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录一个小作业。
嗯，
然后我当时也讲了一下，但是我讲的还是比较中肯的。对，我
中肯
就还肯了。不是，我当时我们当时全班当然是很义愤填膺的，后来我们也去在朋友圈
战狼精神被激发出来。
那我们毕业的时候，我记得那天聚餐的时候我们还谈到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是深深认同曹林老师说的话，就是相比于其他学院，就是其他学校的新闻学院，我们个人觉得收获的其实很少，但就是我毕业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有新的收获，那后面再讲这部分内容好了。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当然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被曹林忘评的当下我们是很生气的，但是过了两年以后我们全班大部分人也可以说一部分人吧，是蛮认同曹林的说辞的，觉得是蛮中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曹林他那么说，我其实不觉得就是这是因为中传的它这个课程设置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细看啊，就是中传这个新闻系的课程设置啊，包括电视系的课程设置啊，然后刚才我又去查了一下这个清华它本科新闻系的课程设置，其实在课程设置上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差别的，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它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基本就是两门理论课，有可能加一门研究方法，然后剩下的呢就都是实践或者是一些那些比较边缘的理论课，比如说像媒介法规啊，我们把当成理论课这样来讲。然后呢，像清华它会有50%的跨专业课程，那跨专业课程可能就学一些，比如说社会学呀但是其实乍一看会觉得，哎，那清华有这个课，是不是他们就读书了？但是细想一想，其实我也是有这个课的，对吧？我们从大一开始就有那种要跨专业选修课呀、公选课呀、基础课呀，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问题在哪儿呢？是中传这个学校不行，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没有老师能教得明白这些东西，他那个比如说教什么文学课的老师呢，他上课讲课也讲不明白，然后比如说政治类课门的老师，他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他讲那个政治课呢就像思想品德课一样，你也听不进去。所以我觉得其实不是课程设置问题，是这个中传这个学校的他档次太低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怀疑，是会觉得这些老师是不是互联网浪潮那一波避难然后来跑到学校来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是很多时候上课我都有这种感受。 受，觉得他是不是跑到学校进来避难了，你知道吗？
对，很多人
就是他们，
很多人确实是在学校避难来的。这个这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围城》里面那些去那个三里大学的那些人嘛，就是社会的边缘人，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核心的工作，就跑到学校里面去了嘛。
是就是我会很困惑，而且包括教很多很多科目的老师，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了解这个科目现在最前沿的想法，
跟业界完全脱节的情况非常非常多见。而且我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就是新闻业界跟新闻学界的冲突非常之大。你去每次看那个研讨会，有学界有业界的人一起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就会非常的就水火不容，就好像业界的人就觉得你从来不为我们说话，你的批判就是说你们吃人血馒头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就是脱离实际的批判。然后学界又觉得啊，这是因为你们这个水准太差了，所以监管才会过来监管你们，就是他们两个会就是两边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我因为我在硕士生的时候有半年在台湾的世新大学交流嘛，然后我也去参加了一些台湾地区的这个新闻的研讨这样的活动。就虽然他们之间会有分歧，但一些根本问题上面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断的推进这个言论市场的这个丰富啊，保证这个平民的声音能够发出来，这个是有共识的。但我在国内的新闻研讨当中很少会听见这样的共识。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之前那个有一个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姓黄的老师，我忘了叫什么了，然后他来中国传媒大学做过一次讲座，然后他本身就是教传播的，就是那他属于是学界的人嘛，但是他本身也在跟我们讲说他也在业界工作，就你台湾不有那个 NCC 嘛，就是相当于中宣部嘛，就他本身也是 NCC 的人，
我觉得
那
是网信办吧，
不，他现在已经是、就是、他现在已经是
一个职能部门了。
NCC 其实就有，其实从法律上来说 NCC 其实相当于大陆的那个无线电管理局，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单位，但是它最近几年的操作就越来越像网信办跟中宣部这种情况了。
反正那个老师他就是同时也在 NCC 工作，然后他那次讲座讲的东西我就感觉是既有理论呢又有实践这种。那你说这种为什么没法在大陆为什么没法推行呢？就是这是有什么制度上的问题吗？
你是
说
业务导师？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像你刚才说那个业界导师跟就这属于是业界导师跟这种学界的教授嘛，但是其实像比如说像我们学院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业界导师的，不是没有的，只是说业界导师跟学界他们这两方面他们是很割裂的，就是他们一看你就知道是两拨人。没有老师就是既在教书又在工作。
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说你刚刚说到这个业界导师的学术素养确实很值得怀疑。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硕士的导师是一个之前在业界在一个很著名的中央级媒体工作的导师。他写论文的时候
开始了，来了。
他写论文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他导师不认识福柯，说这个福柯是谁呀、啊？这种非主流的学者啊，尽量少引用。那个，你们知道福柯吗？
这一段我到底要听几遍？这一段我到底要听几遍？
这个福柯，这个真的是一个难忘的梗。那福柯是一个非主，就是在这个导师看来，福柯是一个非主流。当然你要是如果知道福柯的话，你肯定知道他肯定不是一个非主流的，他甚至是可能上个世纪，对啊，就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嘛，对不对？那你说他不认识福柯，而且他还是做新闻传播的，他不认识福柯，这就有点诡异了，对不对？难道福柯是满族人吗？那个富察氏，
这
后来叫的福，然后他还不认识葛兰西啊。那你不认识葛兰西，难道葛兰西是姓葛？葛存壮的跟葛存壮
的爸爸，
也有可能啊。对啊，他跟葛雨露，对啊，就是他们。这很奇怪的，就是在业界工作的那批人可能是真的赶上了一波媒体的红利嘛。就是说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那个2000年左右，90年代末，21世纪初，那个时候新闻就是风口啊，那个猪在风口上都会飞嘛，对不对？所以这帮人
猪是吗？
就说当风口现在已经不是风口了，这些人就到 就到这里来避难了，就刚刚说的那些嘛。
那怎么的，在大学当老师还能比在新闻界赚的少赚的多吗？我其实不太懂这个。
最起码稳定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如果是不需要避难的人，他就不来避难了。
哦，
来避难的人都是需要避难的人，你懂这个意思？
就是
幸存者偏差，
良币驱逐劣币，驱逐到中船来了，是这意思吧？
对。
而且你要注意到的就是，中传很可能已经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就是 top five 嘛，就是说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
top five 是顶级 five 的意思吗？
这个梗在哪里？这个我没有理解，知道吗？
five 就是
废物吗？
five 就是废物的意思。top five 是顶级废物的意思。
好了，解释了一个中年人不同的笑话。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有一个活动，林中信你应该是听过，就是新闻学认证，听说跟 ISO 是一样的，就是会有一个像那个什么猪肉厂打一个印章一样，就是认证过了，就是我们学校的新闻学院是不是认证过的。然后根据我比较熟悉的老师所说，他们对于我们教学各方面都非常满意，除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发现我们学院的老师居然没有办公室。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
都被电视学院占走了。
对，
真的吗？
还有新，真的是真的，
真的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新闻学院的是在2018年后半年才开始有，是在操场边上有一个比较小的那栋。
对，
就原来的东那配那个东配楼，
原来是给体育，对，原来是给国际学院的，对，
对，原来的那栋东配楼已经被电视学院腐蚀了。然后东配楼也有，全都是那个行政岗的老师。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有趣的是，就是行政的老师实际上工资和待遇并不比教学老师差，甚至有的地方还要好，比如说他们有办公室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就觉得很讽刺，但是只要你去其他大学打听一下，比如说武大的，我知道是老师他们一年是30万工资，也没有很多，但绝对是比广院的多。
但是广院老师的收入确实很差。
对，收入确实很差，根本就没有动力去帮助他们去进行科研或者是深造。那你钱就是这么点了，我做的好和做的不好不就一样吗？对不对？我又没有钱，没有精力，没有时间，也没有人资助赞助我们去学这个，去带着学生进行一些研究，深入的研究。你知道京东还投资我们母校的新闻学院1000万资金，据说到学院就会
出，怀疑都被学那学院侵吞了吧？
我知道的是，的确就是落地的钱，大概就是1/10或1/5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归主题啊。你像这次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曹林他又写了一篇评论，叫《本科修科式改革会毁了清华新闻教育》。它里边主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我提炼了一下，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观点，就是说本科就叫什么，各有专长嘛，就是本科是为了培养就找工作的人，然后研究生是为了培养做研究的人。你们对这个怎么看呢？
我觉得是 totally wrong， 彻底的错误。我觉得本科是培养做学术的人，技校是培养工作的人。
对，
有一个选择叫做技校。对，
叫职业技术学院嘛。
对啊，职业技术学院有没有人？就其实也挺好啊。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非常有体会，是因为我在读本科的时候，有很多师弟师妹转去电视学院了。其中有一个师妹是新闻学的，然后她转去电视学院，然后当她分享这件事情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她对线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疯狂对线，然后就这就相当于你移民到中国是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劝你不要这么做的啊。
哎呦，移民到中国好吧。
OK， 然后我就说，就为什么要去电视学院？他说，因为电视学院可以学到更多的技术。我说，新闻学你学的是什么？是学新闻还是学技术？他说，新闻不就是技术吗？不就是采写编评吗？然后我说，我觉得 到了大三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是这么是跟你一样这样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倚老卖老了。就是到了大三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新闻学是在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是这个学科的人适合做记者，而不是这个学科为了做记者，这是两件事情。
但是
你是因为非常了解新闻传播这个理论这个现象它的规律，所以你很适合在这个职业上去做，因为你了解它，那之后的技术可以慢慢养成。那不是说你为了去做记者去学习记者的各种技巧，那个其实就跟新闻无学一样，是学不来的，那个是你要长久的积累去做的。
专门学新闻的人他的思维方式，他会去想考虑读者更多一点。学过新闻学学过新闻这个传播专业的人，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谁在看，我要把什么东西提炼出来，就是说这个意识是就是很明显的。我自己觉得新闻学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让你去认识，让你建立一个心智模式，就是说你在媒体上发言的时候不是自言自语，不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是写给别人看的。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就所谓的受众意识嘛，就是很常见的意识。但是这个意识能被提出来，提的这么多，就说明在这个行业大多数人是没有受众意识的。
就是其实我也不是，我先声称啊，我不是给那个电视学院洗白啊，也不是说什么护院区之类的。就我也想问问岛明凯，就是包括那个林中信，就是你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是有一个就是你们一直在提这个新闻学院跟电视学院有很大差别，就是新闻学院能学到这个真知灼见啊，这个电视学院像个技校一样。但是我就很好奇啊，就是明明这个核心课程的这个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新闻学院就能学到真知灼见呢？我觉得其实半斤八两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之所以我们能这样声称，是因为我们不仅没有学到真知灼见，还没有学到技术。
那你还不让你的师妹转到电视学院来，起码学一些技术，以后有口饭吃。
这个就是我现在才体会到的，我现在就更能理解他了。想妈的，其实既然两者都没差太多，他的选择也并没有错，至少还能混口饭吃。你看毕业的那个人啊。新闻学院的人肯定混得比电视学院差的。就以前啦，我们有小崔，我们有小白，
我们还有姜思达。
对对，这
姜思达
已经
人家姜思达
是
学传播学的。
对，我们近几年还有呢啊，
我们近几年还有毕福剑呢。
就是不要扯淡了，就近几年你去看，就是校友里面，就是能和电视学院就是比的，就没几个。那电视学院一个王冠出来，
我他妈刚想说王冠，
对，王冠出来不就打趴所有人了吗？对不对？
开始，
人家都主流，我没有开始，就是真的，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新闻学院啊，我说认真的，新闻学院有，我觉得学到一个东西，这是大部分新闻学院有的，也没有说电视学院绝对没有，只是我觉得。在新闻学院的同学身上能够比较普遍的看到，就是他们很容易很感性，就是很有新闻理想。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非常讨厌这个词，我们班的同学都很讨厌这个词，但是你知道吗，就当我回望过去四年我学到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最近，我发现我们学到的只有这四个字而已。而且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那个必须是要四年时间把你灌溉去养在你的心里面的。对，这个就是新闻学院了，我觉得这就是根本。
哎，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说新闻学院不是去当记者的这个事情让我特别有感，就是我观察到的，就是我的新闻本科班的同学出来做新闻记者的寥寥可数，而在我的研究生班上的那些同学做记者的做新闻圈的，混新闻圈的，这个比例是我觉得是显著的，比在本科的时候还要大的。这个我也很费解。实际上现在新闻媒体的一个门槛就可能就是研究生了。
现在新闻媒体的门槛已经研究生了吗？那岛明凯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那是在实事求是的地区，好吗？
没有，我刚刚转给那个群里面看的视频，就是台湾那个工作调查的科结合了那个街访，他采访了路边的工友们，就发现普遍的工资是6万到8万，都比我高。做研究的
是啊，不，还有一个就是我读硕士的感觉，就是我上硕士等于把我本科的东西再上了一遍，就很多老师，有些老师的 PPT 都是一样的，我记性还在好，你知道吗？
对啊，对啊，这我 我觉得电视学院也是这样嘛。我觉得 这就是可能新闻学，我觉得那你说新闻学有啥东西啊？就是我确实我也没上过硕士嘛，那我也没。
你从新闻学的定义来说，就是新闻史、新闻理论跟新闻操新闻业务嘛。
那就叫四年。
新闻业务就是三块嘛。新闻理论我们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嘛，对不对？然后新闻史那当然就是新闻的发展史嘛，那当然可以接触一些就是西方的这种新闻传播理论呐、啊，这种也包括在这里面。那么新闻业务就很实际了，就是采写编评嘛。
对，那你说采写编评这东西，我就不理解。就是本科学了四年新闻的人，他硕士在读新闻，就是采写编评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学六年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我觉得采写编评，
我觉得学六年都不够。
我觉得我也这么觉得，
尤其是写根本不够，因为你不要以为写很容易，就是我看到一些记者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记者写上来的东西，话里面一句话里面几个语病，就像今天华春莹的那个，我觉得外交部英语肯定好啊，他给我整三个语病出来，就是说，那我觉得写是。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语言就是大家的语法标准是非常的差的，就是说能把话写顺了，能把你的中心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以至于你学四年再加三年都不够。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以前也会这么觉得，说为就是学这些东西至于学四年，后来我才发现就学这东西根本就不够，它其实本科相当于教的只是口诀心法，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还真的就需要实践的多练。
我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像采写编评，包括采写编评是说就是文字记者嘛，那你就是像比如采编然后拍剪的话，就是比如电视记者这种，我觉得这种都属于技能性的东西嘛。我们传媒大学这个广告学院的院长这个黄生明老师，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你们看到了吗？他写说清华取消新闻学院也是一大败笔，就他给的理由也是说这个清华这个新闻传播学院越来越脱离产业应用，脱离社会实践，接近高冷的学术象牙塔，所以说他觉得取消这个是一个败笔。然后我就去查一下黄生明的简历嘛，包括之前我对他有所了解，像之前那个中传学部制改革的时候他也写过一些文章。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去工作了，他高中毕业之后直接去广州日报担任文字记者，那是文革期间嘛，毕业之后直接当记者了，然后他在编辑部中学习的这种新闻技巧，然后所以他在他很久之前写的文章中也推崇过这种方式，说就是高中毕业招高中毕业的学生直接来编辑部学习如何当记者，然后在实践中学习。我就想，那如果你们说这种采写编评需要学很多年，然后它是一种就技术的话，那为什么不可以采取这种在工作中学习的方式呢？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我十分赞同这种模式。但是问题就是我在台湾观察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人根本不在乎延毕，台湾的硕士研究生根本不在乎延毕，因为他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他靠他工作可以养活自己。他的工资是他在研究生拿的工资是准本科毕业生，就是工资嘛，对不对？你们都在媒体实习过，哪个媒体现在可以给实习生正式员工的工资，哪怕打一点折扣，哪怕打个八折。因为台湾有法律啊，最低工资是23K 嘛，对不对？现在是24K 还是23K？ 而且台湾，我听他们讲，那个台湾的房东说是你是学生啊，你是学生对吧？我给你减房租啊。我在北京，我说我是学生，他说哦，你是学生，然后你就没有社会经验，我就给你涨房租啊。不一样的社会环境，本科生，我大三大四，我就差一篇学术论文就可以毕业的人，我到媒体去工作，难道比那个过了答辩的人就差很多吗？不见得啊。
说的对。
但是社会环境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就是学生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这种攻读很难啊。但是攻读却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常见的一个模式，资本主义地区很常见的模式。那我们社会主义的学生是被对吧，国家保护的很好嘛，对吧？只能这么说了。不用去受剥削嘛。
我觉得当然是有必要去实践，但是为什么要花四年时间学，就回到我刚刚说的新闻理想，就是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有在思考，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明明就是应该靠实践，但是我们要花四年时间在新闻学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
对，
他学好了就是一个，它是一种屠龙术，你知道吗？就你要想想看，就是古往今来多少人就曾经做过这个职业， 进行一些社会改革的人都
毛教员就做过啊，
哎，对啊，就是都做过这个学科的人，都做过这个职业嘛，所以这个职业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
马克思也做过，
他
马克思是专业的，好吧？
他是一把屠龙刀，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这个刀能随便给人用吗？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学会怎么用，结果你的心智不正，对不对？就像皮卡丘落入火箭队的手里，这怎么可以呢？那不就演不下去了吗？就是神奇宝贝，然后就是这个有社会责任感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要在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然后我的那个学习阶段就是一个一波三折的学习阶段，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开始觉得，哇，新闻专业主义很重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高考作文的水平嘛，然后突然找到一个范式了，就把自己套进去。然后等到现在就毕业了业以后，然后经历了社会上的一些新闻，开始慢慢的放下新闻专业主义，就是用学科来贴近人文，贴近真正的人心，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经历。而如果我觉得脱离了学校的教育，这个潜移默化的氛围很容易就得不到这样的结论。
新闻理想归根到底的话，可能是一种职业理想，就是说你把职业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大的，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了嘛。就是说我当警察是为了干什么？我抓坏人，这是最朴素的想法。那你做新闻记者是干什么？难道是跪舔吗？
对啊，
这就是你最基础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对，
如果你要跪舔，还需要你干什么呢？那些记者叫苦啊，叫累啊，活该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你所做的事情不值得，因为你没有创造社会价值，所以我再给你更高的工资，是对别人的不公平啊！你没有创造社会价值，为什么社会要给你工资呢？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需要一个心灵的约束，这个就是新闻理想。就像教医生最重要的，除了医术以外，就是医德嘛，不然你随便动刀子，就是哗哗哗，你也一样收钱，或者我已经尽力了。其实你没有尽力，但是大部分我们看到医生都是很尽力的，那就是他们在学校里教授给他的。
没有，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那些医生为了有些人的需求，他去基因编辑啊，他去那让你长寿这种事情啊，对不对？
对，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迷蒙，他以前是一个很有新闻理想，就是很有新闻理想的。你知道，就是迷蒙之前和之后，我不觉得他的就是他变成迷蒙之后和变成迷蒙之前，他水平可以说是都一样的，只是
他是南方系啊，
对，他只是就是他的水平并不会有很大的精进，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一瞬间赚到那么多钱？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就是可以赚那么多钱，那他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赚那么多？这个就是
为什么他在南方都市报赚不了那么多？
对，而他选择不赚那么多，这个就是在新闻学院的意义所在，就是如果你做得越好，你可以控制自己不去赚那么多，久一点。
那你们两个觉得，就比如说像清华，如果他现在就毕竟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嘛，他现在率先取消了这个本科专业，那以后如果所有大学都这么效仿，都取消本科专业的话，那其实这是不是一种人为的对于这种怎么说梦想去成为一种记者的这种学子的就业门槛的提高呢？就以后你没法去本科毕业直接工作了。其实我是会有这种担心的，对，那以后倒霉台怎么找工作，对吧？
大驴，你不是说把中传的硕士取消了吗？
对。
各司其职嘛，
对
吧？
对，中传硕士取消，以后只有中传有本科生，这样就是本科毕业就看中传，
然后硕士就是清华，是吧？
不正经来讲，你们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兄弟们他做的对吗？就我其实想知道，就是说
好不好？
那你们觉得本科毕业就真的就不能当记者吗？其实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啊，我当然觉得可以啊。
那当然这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问题了，就我还是觉得，
我觉得有一层窗户纸始终没有捅开的。没有捅开的就是我们学新闻出来就业，我们能做什么？真的不需要一个你读完葛兰西、读完福柯出来满脑子胡思乱想的人去做一个媒体的管理者，没有必要。对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认知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落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并没有这样的需要。
对对，他其实
社会并不需要一个满脑子那种学术的人去做。
我刚刚这样讲，就是回归到我们学校的创校宗旨 OK， 都甚至是创校宗旨，就是为我们国家建设输出稳定人才嘛，对不对？这个人才有点饱和了，
因为有很多工作 AI 就可以做，
包括这个学科可能有些学生剑走偏锋了，就是自己学的太深了，就不太适合为国家输出稳定人才了。对，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这个本来设立这个专业的初衷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然了，美国也有密苏里这样的学校，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有一部分国外学校是先学一些专业，然后在研究生再学新闻，因为这样的话它就很深入。包括你去看那个白宫的记者，我白宫就是能进白宫的记者，包括电视台上的很多主持人，他们根本不是播音专业的。美国好像是没有这个专业，
哪个国家都没有这个专业。
OK， 哪有朝鲜不就有吗？
我觉得只有朝鲜会有。
就是
穷也不能凭空煽动，
对，
穷、
就是、
也不能穷煽动。
太中年了吧？我操！就是，就国外的这些很多记者，他根本本科甚至研究生都不是学新闻的。那我之前看的那个。今年的那个关于女权的那个新闻，福克斯新闻台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他就是学法律的，就根本就跟新闻不沾边的，但是他可以用法律知识为就是民众解读一些新闻的内容，而且很专业。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甚至就没有必要学新闻，他几乎只要了解一些门道，他而且就可以说的比一般学新闻的人来的深。那你想看，我说一句非常难听的话，就是为什么白岩松、崔永元这些人能比一般的在央视上看到的面孔让人记住然后深刻的多。白岩松、崔永元对比一般播音学院毕业的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他们有一些专业上的理解嘛，对不对？就跟我刚刚说的美国的主持人是一样的，他们对于专业上面的理解有助于就专业的打开那个入口，就像白宫的主持人一样，他们每次问的问题都很犀利。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新闻很大程度上是在吃青春饭的，是在吃青春饭的，很少，你很少看到有中国有那种白发苍苍的新闻记者。那是一个、啊，那是只是一个、啊。你有看到两会采访的时候，那些追着委员跑的那些靓男帅哥都是多大年纪？
就跑得比谁都快是吗？
啊，你去看看啊，你去看看那个白宫的记者会上有多少是五六十岁的？他跟着这个总统，跟着那个总统，他可能是这个总统还在一个州当助理的时候，当议员，当那个州的议员的时候，就开始跟踪这条线了。他可以跟踪下去，而且还有很多社区记者。你比方说，我就想到一个段子，《华尔街日报》是街道办办的嘛，就是说他有，但是我不说其他的。刚刚普利策奖不是公布了名单嘛？你每年去看普利策奖，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公共服务奖，而这个公共服务奖得奖的单位、得奖的报纸，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报纸在哪里。一说到美国媒体，你想的是什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呢？《华盛顿邮报》。那其实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在美国总体报纸的发行量当中的比重非常小。美国有大量的媒体是这种社区性的媒体，而这种社区性的媒体，它的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是来自你刚刚说的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这种响当当的新闻学院。而为什么这些响当当新闻学院、一流新闻学院的人才可以下沉到社区去，就是因为普利策奖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啊。那我们中国新闻奖什么时候能看到一个社区的媒体？那排字论辈的好不好？
对，
那
我们期待这个这个中国新闻奖下一期。
可以，我相信有这样一天。
不是你之前那期节目不是说有一个学生他调查校长吗？就很多校园媒体他甚至都能够做出登上全国性的新闻的。
我们的这个澎湃中传也可以这个三问胡正荣嘛，对吧？
对啊，
他
就是说我们没有把很多的新闻当做一回事情。新闻，如果你学新闻传播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媒介是所谓器官的延伸嘛，对不对？我们人类为什么要看新闻啊？我坐在广东，我要知道新疆的事情，我有什么办法？我除了自己去跑一趟新疆，那我只能看新闻，对不对？就很简单嘛。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新闻的种类的范围，你甚至能知道今天中南海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哪个省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你不知道你 你小区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我问你，你铁西区的人大代表是谁？有哪一家媒体给你报道过？就这么简单的事情，那我们要媒体干什么？我们要他去了读完硕士，然后回来连这个信息都不告诉我们嘛，对吧？就这么简单。
就之前导明凯一直说他觉得本科应该教一些就是通识类的内容嘛，但其实就是我之前在网上查嘛，就是这个其实是有历史遗留原因的。我查了一下，说我们国家这个新闻呢是跟美国这个新闻学院的建设是有一定关系的。就美国它第一所新闻学院不叫密苏里大学嘛，然后它整个它的课程设置就是跟我们现在中传是一样的。我们国家的那个新闻学院呢，最开始两所是燕京大学跟那个圣约翰，他们两个的那个新闻系主任都是密苏里毕业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看我们国家所有的新闻学院，然后就比如所谓的密苏里模式嘛，那中传呢，就是最搞笑的一点，就是中传这个电视学院呢，就经常就是特别自豪的声称，就是我们就是密苏里模式的实践者。但是就最为可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密苏里学院呢，他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就是比如说像有什么新的一些技术啊，他们都会学。但是中传呢，还在学20年前那种技术。像2000年的时候，你来传媒大学，你就只有，比如说可能只有传媒大学会有一台，就我意思，比如说你要是想去浙江大学，然后你说你要想学新闻，那可能你可以学到很多比如法学社会学的知识或者新闻理论，但是你未必说学校里能有一台转播车，你未必说学校里能有一台编辑器。但那个时候中传是有的，就是中传是有一台转播车的，中传它可以有很多台这个摄像机，它可以有这些东西来让你用，让你去体验一下以后在媒体工作的时候该用什么。但是现在就中传有东西别的学校也都有了，对吧？你就可能中传它有两台转播车，它别的学校它至少都有一台吧，那你还有什么优势呢？其实没有优势。
就是中传我入学的时候就非常自豪，就是全中国唯有一台还是两台的 4K 转播车。
而且其实现在就是别的学校确实也已经有转播车了，你看我看了一眼，我忘了哪个学校已经有转播车了。比如像以前的话，你可能只有到中传你才能学到，比如说你 Final Cut 怎么剪，比如说你怎么去拍摄用单反。但是现在你说互联网，你上 B 站你花个一天的下午，你就直接把 Final Cut 剪辑都学会了
啊。 B 站上面的剪辑比电视学院剪辑好的人多了去了。
啊，那倒是确实。
那是
我说实话，就是在中传学到的所有技术活还真的都不是老师教的。
那当然，因为老师不会啊，因为我们是不是那老师不会啊。
对，真的就教剪辑老师其实不怎么会剪辑，就是
他不会 PR，
让研究生师哥什么带我们的。对，
他只会大洋，他可能学的那一套，就像很多人他只会用 Word 97，然后你给他 DOCX， 说这个东西打不开啊，你能给我 DOC 吗？可是你 Word 97跟你的 Word 现在那个新的365那个版本其实核心没有差别吧，就是你 PR 跟 Final Cut 跟大洋实际上就是界面或者剪辑或者就是习惯上是略有差别，整体是一样的吧，他就是只会大洋，他就不会 PR， 就是这么神奇的事情。
对啊，就是其实你说在中上学技术，结果你会发现就是你学技术也不是在课堂上学的，所以就有一个疑问，
是在跟师哥学啊。
对，所以就有一个疑问，所以在课堂上到底学了什么东西。
个人觉得我在课堂上学到的比较重要的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东西还真是很重要。讽刺的是读马克思我之前一直在读，但是真的读通了居然是在台湾，就是我在台湾世新大学吧，虽然世新大学也被人家说是技校嘛，因为世新大学本身原来叫什么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世新要解释一下，就相当于是台湾的中传的样子。
懂了
就是在他那个学校里面，我们的研究生是这么上课的，就是老师会带着你，有一些课会带着你读原著、讨论、研讨。这个我觉得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师啊，他是牟宗三关门弟子。我听到他们说，我的导师是那个《沉默的螺旋》的那个作者诺伊曼。中传或者清华有这样的老师吗？
有赵月之。
对，没有，但是他对 ，OK， 好吧，好吧，那他就是诺伊曼了，好吧，他就是大师，好吧，啊，对，然后我们会拿英语来读，不是拿国语来读，不是拿中文来读，英语去读他的原著，去体会每个词。这个我觉得倒是我在本科和研究生当中学到最多的一点，就是去读原著。你因为如果你不去给你一个压力，不去给你一个作业，你是很难去把什么阿多诺啊，什么霍克海默啊，马克思啊，你以为马克思很好读？我们什么是物化女性？台湾常用，大陆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在用了，是吧？物化是什么意思？物化就是说，把女性当花瓶 行吧，不是，我好怕你这个梗。没有，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在望文生义，就是物化这个词根本不是那个把它当化品的意思。读书的这个阶段，就是你刚刚说曹林为什么说了这个之后你有这么大反应，确实就是我们读书读太少了。而且曹林说的读书读的少，不是中传一个学校，不是新闻学院一个学院，他所理解的那些其他的所谓学读的很多的，那你去看最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把他图书馆借阅前十的书拿出来了，能看什么本质差别吗？没有，跟中传差不多。中传图书馆 Top One 是什么传播学教程， Top Two 就是金庸小说了，这跟深圳市图书馆没有什么区别。对啊，就是小说嘛，就前十名什么东野圭吾，
哎呀行，
那个三体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很少去接触原著。哎，还有一个我在学校里面中传的学校新闻学院，我特别感激的是教会了我社会学研究方法，教会了我怎么去统计的基础。中传新闻学院如果说只有一个好，那就是它有一个子牛杯，还有一个给你实践的这样一个做社会调查的这样一个比赛，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最后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说新闻学院取消这个背后引起热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好像朋友圈里面人均都是新闻传播学硕士一样，就是一看到什么什么南风窗出个调查，明天财经出个调查，
新京
报都不用看。啊，新京报出个调查，不用看就会有人说吃人血馒头。
对对对，
就会有一个人说求反转。让子弹飞一会儿，
让子弹再飞
啊！听得风，失得雨，对吧？还是要学习一个。
这些话都在我朋友圈里真情实感的出现过，而且他们都是、
啊、
是真正的新闻学学硕士发的。
哪个学院的？需要甄别一下、啊。
电视圈的，电视圈。
没有，但是实际上出了这个圈，新闻学是一个很容易出圈的学科，因为好像什么人都能说上两句。
这次我还看到有人说取消的好，然后我就看理由是什么呢？是新闻学院。是意识形态重灾区。
有，就是我之前不是啊、哦，这个我觉得可以说两句，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就是那个有一个公知 BOT 公知 bot， 然后他就在微博上面进行批评，说新闻学的人，他跟新闻学的一个学生对线就对输了，不是我啊，然后他就很生气，说新闻学的学生现在很危险，意识形态被西方就是渗透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学科是西方传过来的，就势必会有一些影响。然后我说，可是就是了解的都知道了，我们中国的新闻教育有中国自己的课本。对，
不了解都知道，我们中国什么学科不是西方传过来的？
中医啊，
中医是西方传的，中医算是本土的吧？
算
中医还有什么呢？
没
中文系。
其实从一种维度来讲，我们的新闻也的确是本土的。
是啊，
对啊，
太本土了，
甚至是两种学科。
最后，我们来再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清华大学这个新闻学院取消，它是不是意味着有一部分人这么认为新闻学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大家也对中传批判了这么多了，那你觉得应不应该取消？
我觉得新闻学的本科教育，就比如说，如果真的像曹林说你本科毕业其实也可以去工作的话，那我觉得新闻的本科教育它起码得是一个整合类的学科吧，就是它不能只在学新闻的，就是采编写，它得有一些其他的知识吧，不管是说你去像清华，它之后不是说变成书院制嘛。或者是那种双学位，你可以既学新闻又学法学，既学新闻又学社会学这样。
我觉得新闻无学的确是无学，就我觉得不做辩解，因为之前我甚至想说啊，无学是因为要学很多东西，跟以前就是老师们甚至大家业界的人都是这么讲的，因为你要学其他东西所以是无学的啊。我之所以说认为是无学，是因为它无法归纳，无法简单的讲，就是说实话新闻所学的内容也就只有一个，我之前已经提过好多次了，就是新闻理想。有了这
个，
对，
它像个宗教一样，神学。
是，它就是一个信念，就如果你有了这个信念，你可以成为一个记者，就是如果你没有了这个信念，你只能成为一个作者，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
一个传播技术的操弄者。
对，就 我之前在朋友圈分享过，就是我们当时新闻视野招新的时候啊，我大二的时候招新的大一学生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笔试的内容就写的非常就是水平很低，然后我当时我还找我带我的师哥吐槽说怎么写的这么烂，结果我师哥说那你当年写的也差不多烂，我说哇塞，那我们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他说就有几个题目就是看新闻理想的，有新闻理想的人是有非常大动力的，是可以坚持的去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不计报酬的去做一些就为社会观察的事情。那如果是没有这个动力的人，很容易半途而废。对，其实我们招新的时候，就招那40个人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留下来那10个人是谁了，你知道吗？
哦，像那个倒霉凯他说，新闻的学就是说让你认识到新闻理想这种信仰，你知道吧？这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讲，这个电视学院呢，其实也是就是新闻有学，这个学呢是让你认识到另外一种信仰，就是你们是4个字，这个我们是6个字，我们叫讲好中国故事。你们这个新闻视野招生的时候是要看有没有新闻理想，我们呢就已经不是说社团招生了，这个我们这个招学生，我们自主招生，让学生进入学校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已经要考验你有没有这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潜能了。就是当时我记得我当那个自招的志愿者呀，然后他那个屋子里放一个片子，是什么呢？是一个老外在学中国人写书法，然后就让一些学生去回答说你看这个片子你有什么感想，就我就很不理解，那说看这片子能有什么感想啊，但是就是你对于这个的回答就可以决定你以后是不是会从事新闻行业。
你回答对了你就可以
很妙，
你就能有幸进入电视学院。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到现在也不清楚那能进入电视学院的正确答案还是错误答案。
我那年的话他放的片子还很正常，到了第二年就开始放这种就是莫名其妙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片子了。对对对，
所以能进来的学生是回答对了问题还是回答错了问题，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刚刚说到很多新闻理想的事情，其实新闻理想真的很矫情，非常矫情，尤其是一个记者在对他的读者说我有新闻理想这件事情，这是非常矫情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这只是个不可说，不可对外人道，不足以外人道，但是自己内心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和理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新闻学院真的是像一个神学院一样的存在，必须要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去学到一个你为什么要去做新闻这样的一个，你要得到一个这样的答案，然后底下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就能够发生，就是因信称义。If you love somebody enough, you'll follow wherever they go. That's how I got to Memphis.
That's how I got to Memphis.总结的话就是，感谢您收听擦边球协会的这期节目，欢迎您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哦不，我们现在没有微信公众号了，就被动没有了。你可以收听喜马拉雅或 Spotify， 还有苹果的 Podcast， 还有 Castbox， 搜索拼音擦边球协会，今后都可以听得到。我们下期再见，耶、yeah。